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四，谦逊人的救助，七章一节到八章的三节。在格法翁治愈百夫长的仆人，七章一至十节。耶稣向民众讲完了这一切话以后，就进了格法翁。有一个百夫长，他所喜爱的仆人害病要死，他听说过耶稣的事，就打发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往他那里去，求他来治好自己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恳切求他说，他堪当你给他做这事，因为他爱护我们的民族，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耶稣就同他们去了。当他离那家已不远时，百夫长打发朋友向他说，主啊，不必劳驾了，因为我当不起，你倒舍下来。为此，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跟前来，只请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虽是受派在人权下的，但是在我下也有士兵。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那个说，你来，他就来；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他就做。耶稣一听这些话，就佩服他，遂转身向跟随自己的群众说，我告诉你们，连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被派去的人回到家中，见那仆人已痊愈了。虽然路加和马窦两位圣使都写了这个故事，不同的是，在路加圣使的故事里，百夫长有几位亲信的犹太使者，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百夫长正如他的头衔，是一位管理一百人的头目。在历史中的这个时期，罗马政府透过一些受他们保护的人来掌管其属地，譬如加里利亚和培雷亚地区就由黑洛德安提帕来管理。因此，百夫长虽是一个外邦人，却不一定是个罗马人。作为一个外邦人，一定会引起一些困难，因为没有任何犹太人会进外邦人的家，而不在礼节上受到玷污的。希腊文中“奴隶”一词有两个字，一是 doulos， 一是 pais。这里的二、三、八、十节用的是 doulos， 可是第七节用的却是 pais。这两个字中 pais。也有男孩或年轻人的意思，是在形容主仆间有比较亲密的爱恋关系。 Dolors 则纯粹表达主仆间的从属地位关系。在此，美国新圣经就把 Dolors 译作 slave， 而把 Pies 译作 servant，目的是想分辨出其中的微妙差距。路加圣使在叙述这个故事时，把这两个字做了对照。当圣使以作者身份纯粹在表达故事的情节时，如二、三、十节，以及百夫长在抽象地讲论一个理念时，如八节，这时就用奴仆。然而在第七节中，当直接引述百夫长有感情地说到这仆人时，圣使就用了家仆。 由此二字并排在一起的应用来看，我们知道路加圣使是在强调百夫长这仆人间的深厚的感情。犹太长老与百夫长间的互动关系一直的议题，虽然百夫长在表面上是为黑洛德安提帕服务，但百夫长骨子里还是个外邦人。黑洛德安提帕算是罗马政府的委托人，是要向罗马政府交纳贡银的，所以这些贡银就由榨取渔民的大量税金而来。总之，我们在百夫长与犹太长老的互动中看到了两个族群的互相尊重。犹太长老说，他爱护我们的民族，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并且百夫长表现了他对犹太人的宗教的信心。路加圣使似乎在形容这个外邦人是一位敬畏天主的人，虽然对犹太人的唯一神论和道德观抱着赞同的态度，但却又无法离开他自己的家庭及族群，来遵守犹太饮食规定，并接受割损礼。因此在第四节中，犹太的长老们都极力称赞百夫长。百夫长因为知道遵守教规的犹太人不便进外邦人的家，于是又派了第二批使者，这一次是朋友，请耶稣就在远处从事他的医治。路加圣使可能是在利用这一段经文来支持外邦人在犹太裔基督徒运动中的地位。耶稣来到外邦人百夫长的面前，所以也算是来到住在地中海世界的外邦人面前。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和犹太长老之间以友好态度在交谈。虽然路加圣使曾多次描写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紧张的气氛，但耶稣和犹太人的关系像现在一样，并不总带着敌意。长老们不一定是法利赛人，但在社团中也有一些权势，表示他们也遵守一些梅瑟法律。目前残存的主力二世纪格法翁会堂的废址是建在一个早期会堂地基的上面。按照某一传统说法，那座早期的会堂就是这故事所说的这位百夫长所建造的。那因城寡妇的儿子，7:11-17。以后耶稣往一座名叫那因的城去，他的门徒和许多群众与他同行。临近城门时，看，正抬出一个死人来，他是母亲的独生子，母亲又是寡妇，且有本城的一大伙人陪着他。主一看见他，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向他说，不要哭了，遂上前按住棺材，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他说，青年人，我对你说，起来吧。那死者便坐起来，并开口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众人都害怕起来，光荣天主说，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天主眷顾了他自己的百姓。于是称述耶稣的这番话传遍了犹太和附近各地。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个故事，这是本福音书中第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根据传承，那因城位于加里利亚，在加尔莫尔山脉的西南边，因为当年先知厄里叟在同一个山脉东北边的
舒囊城也显了一个相似的奇迹，于是激起了众人的情绪，群众叫喊道：“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有的圣经诠释者认为，这也影射了厄里亚先知在七东附近现在的黎巴嫩一带，是一个杂尔法特寡妇的儿子起死回生的故事，列上十七章八至二十四节。列王记里的这两个故事都说，两位先知屈身伏在死去的孩子身上数次，才能使孩子从死里复活。这一点指明了这两个故事和耶稣在那因城所行的神迹的不同之处。在路加圣史记述的事件中，耶稣仅仅发出命令，叫年轻人起来。这样一个行动就反映了耶稣的权威，这个事实群众都看见了。若罕洗者派二徒访问耶稣，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若翰的门徒把这一切报告给若翰，若翰便叫了自己的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位，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二人来到耶稣跟前说：“洗者若翰派我们来问你，你就是要来的那位，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正在那时刻，他治好了许多患有病痛和疾苦的人，并富有恶魔的人，又恩赐许多瞎子看见。他便回答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贫穷人听到喜讯。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这一段记述耶稣与若翰洗者的第一次正式接触。虽然若翰洗者给耶稣施了洗，但他自己却不知道。在路加圣史的耶稣童年史中，记述若翰洗者的事迹比耶稣的事迹要早。譬如天使向撒迦利亚预报若翰的诞生，早于向玛利亚预报耶稣在白冷的诞生。这样做是为了说明若翰洗者不是墨西亚，而是墨西亚的前驱。这一点在受洗时又特别强调，在这里又再一次澄清，若翰洗者已经知道自己是耶稣的前驱。现在若翰洗者派门徒去问耶稣，也就是想证实耶稣就是那位他为之铺路的墨西亚。其实这一段所叙述若翰洗者的门徒是在扮演早期教会中的某种角色。在路加圣史写作的这段时期，主历八十到九十年，甚至更晚一些时日，若翰洗者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间都有着一些紧张气氛。路加圣史在故事里让若翰的门徒去问耶稣的门徒，他们是否还要等候另一位，说明了当时基督徒团体正邀请若翰洗者的门徒来加入耶稣门徒的行列。耶稣回答若翰洗者门徒的话，是把他目前的宣讲事工做了总结，包括路加圣事放在这段前面那个在那因城复活死人的事件。耶稣的回应是来自旧约的先知书，特别是以撒亚先知的言论，以撒亚二十九章、三十五章、六十一章、 这些在纳达勒会堂的宣讲中就已有回响。我们可从耶稣引用伊撒亚的言论来建构自己的言论这点上，看出为了解四部福音及新约的作品，犹太宗教的文化及教义有多么关键性的作用。耶稣和若翰洗者，7:24-35。若翰的使者走了以后，耶稣就对群众讲论若翰说：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为看一只被风摇曳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呢？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啊，那衣着华丽和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看什么？为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他比先知还大。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我告诉你们，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若翰更大的，但在天主的国内，最小的也比他大。听教的众百姓和税吏都承认天主正义的要求，而领受了若翰的洗礼，但法利赛人和法学士却没有受他的洗，在自己身上使天主的计划作废。我可把这一代的人比作什么呢？他们相似什么人呢？他们相似坐在街上的儿童，彼此呼唤说：我们给你们吹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却不悲哭。因为洗者若翰来了，他不吃饼也不喝酒，你们便说他附了魔。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又说这是个贪吃嗜酒的人，是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一切智慧之子必彰显智慧的正义。耶稣赞扬若翰洗者的话，减轻了双方门徒间的紧张气氛，因为这些话表示他们对若翰洗者的门徒的热烈欢迎。耶稣这位真墨西亚对若翰洗者表达了无可限量的尊敬，说他是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他比先知还大。分裂的主题在这里又一次出现。接受若翰洗者施洗的人看见了天主的计划在耶稣身上得到满全，但拒绝若翰施洗的人也拒绝了耶稣及其讯息。在这群犹太人中，耶稣用坐在街上的儿童来比喻法利赛人和法律学士们，的确非常恰当。无论用什么方法来谈论天主的计划，都会受到这些人的批评，因为要接受天主的旨意，必须先得改变自己的态度。我们当然不能假设在若翰或耶稣的门徒中没有法利赛人或学士，天主的国度也在这群人中造成分裂。那些兼具若翰洗者和耶稣的犹太人所显出的铁石心肠，横跨所有的社会阶层。我们也不能忽略了耶稣在世时的喜乐。值得高兴的是，他好像拥有一个喜好吃喝的名声，像33、34所说的，他的很多比喻和隐喻都和宴席有关。整部路加福音中对皈依的注意，对穷人的怜悯，
和享用天主的恩赐都有连带关系。一个阴郁的门徒是无法为天主的国求进展的。悔改和感恩的妇人，7:36-50。有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他便进了那法利赛人的家中坐席。那时有个妇人是城中的罪人，他一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坐席，就带着一玉瓶香液来站在他背后，靠近他的脚哭开了，用眼泪滴湿了他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热切地口亲他的脚，以后抹上香液。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见了，就心里想，这人若是先知，必定知道这个摸他的人是谁，是怎样的女人，是一个罪妇。耶稣发言对他说，西满，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说。西满说，师父请说吧。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一个欠500德纳，另一个欠50，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二人。那么他们中谁更爱他呢？西满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赦的。耶稣对他说，你判断得正确。他遂转身向那妇人对西满说，你看见这个妇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他却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并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给我行口亲礼，但他自从我进来就不断地口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他却用香液抹了我的脚。故此我告诉你，他的那许多罪得了赦免，因为他爱得多，但那少得赦免的是爱得少。耶稣遂对妇人说，你的罪得了赦免。同席的人心中想到，这人是谁，他竟然赦免罪过。耶稣对妇人说，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回去吧。一般常听说这妇人犯了奸淫罪，但在这里路加圣使却没有下这样的结论。耶稣提到像若翰洗者所说的贫穷人听到喜讯，才是这一段的主题。教会历史传统上常把这段故事与马窦26:6-13，马古14:3-9及若望12:1-8弄混了。没错，这三部福音书都记录了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在伯达尼被富有的故事。可是路加福音在9:51以前，耶稣并没有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走，所以至少在路宗合集整个结构的大纲里，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加里利亚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位法利赛人西满待客的态度是对细节漫不经心的，但无论如何，这事件使众人震惊。当时客人们都围靠在一个马蹄形的桌子旁边，他们的左臂靠在一个垫子上，为使右手便于取食，他们的脚就伸向墙壁。
在主历第二世纪以前，罗马的风俗是把马蹄形桌子面对天井。如此的布局就可以解释这个妇女是怎样进入房子里去的。在她给耶稣复油以前，必须爬行才能找到耶稣的脚。就算是极为开通的头脑和心地，加上中东文化可以让人这么做，他的行为也必定引起人们的猜测，至少会使人觉得怪异。所以西满如此惊讶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当时的情景并不容许他如此表现出来。这个故事中没有提到这妇人用的是什么油，但油会装在一个玉瓶里，必然是一种很贵重的油。一般人都把这种油抹在头上，而现在把这种油抹在脚上，强调了这妇人在与耶稣相遇时感到的罪过和羞耻。耶稣没有维护他，说他是无罪的，却承认他犯了罪而赦免了他。这个事件由此得到了说明，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宽恕。只有我们在需要基督恩宠的时候，才能意会到宽恕是个大恩赐。这位妇女成为我们的一个适当的楷模，她具有无穷尽的感恩，这心态是所有人在耶稣基督赐我们救恩的光照下都应该表现出来的。西满内心的想法有点讽刺的味道，耶稣既是一位先知，当然会知道这妇女是谁，这就是为什么西满会有如此的反应。在加利利亚跟从耶稣的妇女，8:1-3，以后耶稣走遍各城各村宣讲，宣传天主国的喜讯。同他在一起的有那12门徒，还有几个曾附过恶魔或患病而得治好的妇女，有号称马达累纳的玛利亚，从他身上赶出了7个魔鬼，还有约安娜，即黑洛德的家宰顾萨的妻子，又有苏萨娜，还有别的许多妇女，他们都用自己的财产资助他们。耶稣的宣讲事工得到了很多位妇女门徒的资助，有3位的名字是玛利亚、马达累纳、约安娜、苏萨娜。由于约安娜是黑洛德的家宰顾萨的妻子，所以有很多猜测说黑洛德和他的宫廷一定知道很多关于耶稣的事迹。路加圣史提到玛利亚、马达累纳时说，耶稣曾从他身上赶出了7个魔鬼。马尔谷福音较长的结尾是唯一在其他对关福音传承中讲了相同的话，马谷16:9，7个魔鬼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不太清楚。假如耶稣真的曾为玛利亚、马达累纳驱魔的话，除了路加和马尔谷这两段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记录了。7个魔鬼是在强调玛利亚、马达累纳早期生活附魔的严重程度。另几位圣使在记述耶稣受难死亡的时候才提到这几位女门徒的名字，为了避免重复，路加圣使在这里把这几位妇女的名字写出来后，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前就没有再提他们的名字。可是在耶稣复活时，路加圣使说玛利亚、马达累纳和约安娜是目击的证人。 这一个包括男女门徒的团体跟随着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一直到耶稣复活，但最后只有这些妇女和几个男性门徒站在十字架旁边。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